严重的相对剥夺感。草根影响力新视野方善指，这段时间很多与政客相关的新闻显然都会让一般的老百姓产生严重的相对剥夺感。单论经济，要说经济到底好还是不好，除非整体大环境出现剧烈的变化，例如2008年的金融海啸或新冠疫情，否则都可以说见仁见智。在同一个时间段中，有人炒股赚得盆满钵满，也有人辛勤工作却勉强糊口，当然更有人靠着诈骗或其他犯罪行为过上奢靡生活，而这些差距对普罗大众而言基本都可以辨识，绝大多数也不至于产生过多的心理抵触。但有一类人的财富表现就不见得是这样了，这类人就是政客。郑文灿在被羁押47天后，于今天八斜线28在案件已审桃园地院后，由法官裁定以2800万元交保候传。这个金额对大多数民众而言，恐怕都趋近于穷极一生都未必能赚得的财富。但一个因贪污被囚刑12年的政客，轻轻松松即可筹集。当然，有人说，郑文灿自己现在应该没有那么多钱了，这些是有人对他的金援。我们尚且不论，检方从他家卧室暗柜里搜出了678.5万的现金，得另案侦办他财产来源不明罪了，就说这样的金援哪里是普通人可以想象的。所以郑文灿被交保之后，网路上出现了许多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的声音。想想看，郑文灿一辈子都没有经商的经历，职业生涯都在政治圈打转，结果财富实力可以这般惊人，交保金额一次高过一次，次次都能如数照付。这对于以社畜身份求生存的多数民众来说，真是难以想象的事情。当然，凸显大众贫穷的不仅仅是郑文灿。过去总把居住正义挂最上，总把公平正义当饭吃的柯文哲，也让大家对于政治人物来钱的迅速与花钱的豪气大开眼界。阿北总部的账都还没算清，他家的房事就一一被爆出。先是柯文哲花了4300万的现金购置商办，作为个人长期办公室之用一事曝光，随即引出他选总统时获致的约新台币1.1亿元补助款中，个人竟拿走了2/3，约7380万，还说这种做法是参照他党。首先，这些选举补助款哪来的？都是我们这些深斗小民血汗钱缴出去的税金。这种钱的利益是希望透过公帑补助，让经济实力不佳的候选人在选后有所弥补，以免选举成了有钱人的游戏。可以现行实况来看，选举依旧是有钱人的游戏，只不过我们还得花钱去补贴他们玩罢了。当然，有的候选人会把补助款全放口袋，不过也有不少候选人明白这钱来自税金，所以会以公共目的去使用它。到了总统选举这个层级，因为票数总和极大，所以补助金额极高。本次侯友宜的补助款全数都捐回给中央党部，延续了国民党自马英九以降的做法。至于民进党，除陈水扁全捐给党之外，其他人确实是1/3回捐党中央，另外2/3给了候选人。但他们的口袋至少都是智库或基金会的形态，还算有公众性质。所以哪有人拿走2/3放到真正的私人口袋里？柯文哲是真糊涂了，真不知道还是睁眼说瞎话。其次，我们再以为柯文哲当初撕毁蓝白协议，一意孤行要选总统，多少还有一点要保全小党的念头，即便方法走偏。 可 1.1 亿，他一拿就是7380万。这种做派再要讲什么小党生存不容易，那么首先让他的党缺奶水的不就是他自己吗？原本这一大笔钱可以作为民众党的资粮，且党部定然也有主席办公室，但柯文哲却是拿钱进口袋然后买自己的房地产。这如果不是想投资生财，那什么才是？再者，同时间也传出其夫人陈佩琪频繁看屋，甚至找过要价 1.2 亿的豪宅，且地段都是台北市传统的金门牌区域。前有账目不清，后有补助款私用，陈医师在这种当口狂看屋，很难让人不有联想。党主席出手就是现金置产，主席夫人又积极觅屋，搞政治好赚成这样，这难道才是阿北的初心？赖清德弄了新清安，结果就是让房价狂涨，搞到房市泡沫形成，逼得央行出手发了限贷令。这让很多想要换屋的中年族群期盼搁浅。可我们看到的却是政客出手，动辄就是一栋房的现金，亦或抱着现金买房。拿薪资缴税的人，这个时间点的面对高房价还不到贷款，拿税金做收入的人，却可以在这个时间点出手如此阔绰，这世界谈什么最基本的公平？更不必说，还有一大堆傻子愿意当韭菜给这些政客割。